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是第27课，主题是大卫勇救妻儿，就是大卫很勇敢的救了他的妻子儿女。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30章。昨天我们讲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因为投靠了非利士的雅吉王，做了他的护卫长，于是就跟从雅吉一同的上阵打仗。可是大卫心里面很为难，因为他是以色列人，断不能攻击自己的同胞。他也曾经答应过扫罗，不亲手的加害扫罗，所以大卫不愿意攻打扫罗的军兵。更重要的，如果以色列人知道了大卫帮助非利士人去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他将来怎么样做以色列的王呢？正在这两难之间，非利士人的首领发觉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以色列人在非利士的军兵的当中，就直问雅吉，表示他们不能信任大卫，恐怕大卫在战场上倒过来帮助以色列的同胞击杀非利士人。他们甚至认为大卫会趁机会把非利士人的首领们都杀了，向扫罗表示忠诚，换取扫罗的接纳和信任。大卫面对这许多人的打压，他怎么样的回应呢？这件事情后来又怎么样的演变呢？为什么神容让这样不公平的事临到大卫呢？我们知道大卫平时为人正直，人际的关系也很良好，而且做事没有过失，所以雅吉王非常的欣赏他，器重他，完全的信任他。雅吉王甚至的说，大卫如同神差派来的天使一样。但是雅吉受到非利士其他首领的压力，不得不阻止大卫上阵打仗，就向大卫说尽了好话，劝大卫不要参加这一场的战役。于是大卫不必自己决定怎么样，也不必得罪雅吉，可以全身而退，不去攻打以色列人和扫罗。神的安排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耶和华不让大卫与非利士人一同的上阵打仗，原来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30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亚玛利人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的后代，是个游牧的民族。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亚玛利人是第一个攻击以色列人的民族。在士师的时候，亚玛利人曾经多次的与摩押人、亚门人还有米甸人联手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曾经吩咐扫罗 要他灭绝亚玛利人。可是扫罗爱惜亚玛利人和他们的财物，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灭绝他们。现在亚玛利人趁着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就来攻打喜格拉，就是大卫的城。因为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个兵丁都出去打仗了，城里面没有人看守，亚玛利人就轻易的攻破了喜格拉，而且放了一把火把城烧掉。大卫从耶斯列的战场回来，远远的看见烧成的烟火，知道发生了事故，走过去一看，不得了了。撒母耳记上30章第3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我们不难想象，这些的妇女儿童被亚玛利人掳去，他们的命运多么的凄惨。他们做亚玛利人的奴仆，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替亚玛利人做苦工，一辈子不得自由。而且他们呢，生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做人家的奴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想到家人的遭遇，心中的痛苦实在是难以形容。第4、第5节，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4、第5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的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的遭遇和其他的人一样，妻子儿女全被掳去了。我们也不难想象，亚玛利人如果知道了谁是大卫的家眷，对待他们会更加的严厉。因为大卫曾经是扫罗的护卫长，扫罗又是亚玛利人的死对头，他们正好在大卫的身上报仇。第6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承担了双重的痛苦，因为跟随他的人把亚玛利人呢掳掠的事怪罪在大卫的身上，认为是大卫的疏忽所造成的。他们把自己的悲痛的情绪全都发泄在大卫的身上，让着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大卫自己的家属也和别人一样的被掳去，自己心中的伤痛不用说，还要面对内忧外患。外有亚玛利人的威胁，内有自己人的反叛。大卫怎样应付得来呢？俗语说，路遥知马力。当一个人面对着极大的危机和压力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他里面有多大的属灵的资源，有多深的属灵的造诣。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的属灵的资源是他对神的信心，他临危而不慌张，不惧怕， 因为他倚靠耶和华。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七、第八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以弗德就是大祭司胸前穿的衣服，里面藏着两块用来决断的小石头，叫做乌灵和土明。大卫就是用这乌灵和土明去寻求神的心意。大卫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接着乌灵和土明来回答他。第九节第十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说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说西，所以留在那里。大卫得到耶和华的指示，就带着跟随他的600人要去追赶亚玛利人，可是他们刚刚从耶斯列的战场赶路回来，本来已经是非常的疲倦，他们来到一条的溪水旁，其中呢200人疲倦到连过这个小溪的力气都没有，大卫只好把他们留在比说西的旁边休息，自己就带着其余的400人继续的追赶亚玛利人。我们记得上一次扫罗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动用了21万的兵丁，这一次大卫本来有的只有600人已经嫌太少了，现在只剩下400人，能不能与亚玛利人对抗呢？而且亚玛利人是游牧的民族，平常已经是到处游荡，现在躲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大卫怎样才能够找到他们呢？怎样才可以拯救他的妻子儿女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11、12两节，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的人在旷野偶然的遇见一个少年人，是埃及人，又饿又渴，原来他3日3夜没有吃没有喝，大卫见他可怜，就叫人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大卫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点点的爱心，想不到竟然大有收获。第13、14节，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 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这个埃及的少年人竟然是亚玛利人的奴仆，那实在是太巧了。他不但亲眼看见亚玛利人攻打喜格拉用火烧成的事，他更知道亚玛利人现在在哪里。最奇妙的是，这个少年人三日前生病，亚玛利人就把他丢弃在旷野里面，让他饿死渴死，反而大卫对他仁慈，给他食物还有给他水喝，救了他的命，所以他愿意反过来帮助大卫。可见一点点的爱心就好像种子一样，撒在人的心田里，必然会开花结果。第十五节，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上到敌军那里。大卫追赶亚玛利人，他却不知道亚玛利人躲在哪里。旷野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呢？耶和华有奇妙的安排，让大卫偶然遇到这个埃及的少年，对他起了仁慈的心。少年人受了大卫的恩情，乐意帮助大卫，愿意带领大卫去找亚玛利人。大卫救妻儿的事情就有了新的发展。大卫能否成功的把妻子儿女救回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讲。
从士师时代到君王体制的过渡里，撒母耳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袖。从扫罗的悲剧记载到大卫的兴起故事中，撒母耳见证了上帝面对时代的提醒。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撒母耳记，透过历史的峰回路转，体会上帝的爱不间断。欢迎收听《撒母耳记上》。
刚才我们讲到，亚玛利人趁着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就来攻打喜格拉，就是大卫的城。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个兵丁都出去打仗了，城里面没有人看守，亚玛利人就轻易的攻破了喜格拉，而且放一把火把城烧掉。大卫从耶斯列的战场回来，远远的看见烧城的烟火，知道发生了事故，走过去一看，不得了了，原来亚玛利人把城里的妇人小孩全都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哭到没有力气。跟从大卫的人怪罪大卫叔父，把悲痛的情绪全都发泄在大卫的身上，让作要用石头把大卫打死。大卫面对着双重的压力，外面有亚玛利人的威胁，里面有自己人的背叛，可是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去求问耶和华，得到耶和华的指示和保证，就带着跟随他的人要去追赶亚玛利人。有一部分跟随大卫的人因为已经非常的疲倦，大卫只好把 200人留在一条的溪水的旁边，只带了400人去追赶。可是旷野这么大，到哪里去找亚玛力人呢？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在旷野遇见一个埃及的少年人，又饿又渴，已经三天没有吃什么。大卫动了仁慈的心，叫人给他饼，给他水。原来这个少年人是亚玛力人的奴仆，因为生病被亚玛力人丢弃在旷野，让他饿死渴死。因为大卫对他仁慈，救了他的命，他就乐意的帮助大卫，带领大卫去找亚玛力人。神的安排实在是奇妙。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16节，30章16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腓力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亚玛力人趁着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一连攻下了好几个城，掳掠了许多的财物和人口，他们就吃喝跳舞，大大的庆祝。他们却不知道大卫没有上阵打仗，及时回来了，而且已经在旷野找到了他们。第17、18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大卫只带着400个兵丁，趁着亚玛力人没有防备，大大的打败他们，把被掳的人口和失去的财物全部救回来。这些财物都成了大卫的战利品，归大卫所有。第21节，撒母耳记上30章21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大卫打胜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探望那些因为疲乏没有上阵打仗的人，大卫关心他们，问他们安，要知道他们的情况好不好。可见大卫是个好领袖，体恤下属的难处，关心他们的需要。第22节，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这些人的意见看起来很合理很公平，其实是出于自私自利，想剥削别人的权利，自己多分到一点的利益。我们仔细的听他们的话，就知道他们的诡诈。他们提议只把个人的妻子儿女给这些人带回去，却不给他们财物，那这些人以后用什么来维持他们一家的生活呢？大卫的看法却不是这样。23、24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 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的看法有三个重点。第一，在战场上面打仗，不在乎人多人少，也不是凭人的本领，乃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第二，我们无论得到什么，都是耶和华的恩赐。第三，既然都是神的作为，又是神的恩赐，所以应当大家有份，大家平分。二十五节，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属灵的原则就是上阵的得多少，看守的也得多少，人人都有功劳，人人都得到赏赐。明显的侍奉和隐藏的侍奉一样重要，领导的侍奉和支援的侍奉一样重要，讲台的侍奉和带导的侍奉一样重要。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没有地位的高低，只有功能的分别。最后，大卫从他的战利品当中拿了一些来做礼物，分别送去犹大的支派十三处的长老，这些都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曾经到过的地方。显然的，这些地方的长老们都接待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送礼物给他们是纪念他们的恩情，报答他们的爱心。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就讲到这里。